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陶老师，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假如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一章9-25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读经文了，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9-12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众先知曾经考察过，连天使都有兴趣知道。第二段是从13-19节，这一段告诉我们因着这奇妙的救恩，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段从20-25节，这里说我们得以蒙大恩，是由于神的计划，基督所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段。上一讲彼得讲到信徒可以在基督里面得着言语没办法描述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接下去他说我们还能得到灵魂的救恩。这救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他说那些明白这救恩的先知曾经考察过。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考察呢？经文说是透过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告基督要受难，接着的荣耀，而且还指出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旧约圣经当中对于基督的降生之事以及他所经历的苦难有没有预告呢？生命记的18章15节，摩西曾经预告神将会兴起一位先知向他，就是基督。大卫在他的诗篇中有很多对于这位基督的描述，例如诗篇2章7-9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界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诗篇45篇6-7，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诗篇69篇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110篇1-4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战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到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都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弃了事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以赛亚先知是对基督预言最多的一位先知。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少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便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53章整章是对弥赛的预言，连他死后的葬身之处也有描述。其他先知例如耶利米、以西结、但以里、弥迦、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等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这些预言当中，对于基督的出生、之事、身份、受苦的荣耀、权柄、能力都有多方面的描述。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不是自己，而是你们。原来所有的先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如今的信徒，表明整本圣经启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临到那些相信的人。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将近40位作者在跨越1600年的时空当中写下的，但整本圣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述说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可见救恩是上帝自创世以来一个全盘的计划，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那接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角色，若没有圣灵的启迪和感动，人没有办法认识福音。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来实现以及执行着救恩，这些事连天使也都切望查看呢。天使是神的使者，不一，他们没有经历过救恩，这么伟大的创举连天使都好奇，想了解救恩。第二段告诉我们，因着这奇妙的救恩，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十三节，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这句话告诉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接救恩。第一是谨慎自守，意思是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第二是专心盼望，表示我们要专一。少一世代的信徒因为物质生活缺乏，很多都很追求，愿意过圣洁生活，愿意为主付代价。这个世代由于物质生活的富裕，人的心被很多事物占有，爱主的心以及追求的心都薄弱了。所以上一代的老信徒会感叹新生代不再那么属灵了。每一个时代的思潮都会影响信徒的属灵观，如何能够承传好的属灵传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保守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今天信徒的生活没有力量，没有见证，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容易被很多事物占有，没有专注盼望，以致失落了从耶稣基督来的恩惠。14到16节，作为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圣的。在我们还不明白真道的时候，我们的行为都是随自己私欲而定。当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必须撇弃这种生活方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像那招我们的神。 圣洁生活表示我们必须撇弃一些旧的行为，有一个新生活的样式。人都常常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好，自己的想法做法都是对的，唯有圣经可以给我们准确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多明白圣经，才能使我们从私欲的败坏中脱离出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人对你不好，你会不会愤怒，而且会想办法对付他？这是人的天性，但却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一次，我到快餐厅吃早餐，那些桌子多半是四人的桌子，由于疫情，每桌只容许坐两个人。我看见一张桌子有一个妇人坐着，我就去坐另外一个位置，但是那个妇人马上说这是有人坐的我说不好意思，就另外找位置坐。我看见他马上在另一个位置放了一杯水，表示这个位置是有人的。但直到我吃完我的早餐，我只看见他一个人在那里吃，并没有其他人。我明白了，大概是怕疫情，他想一个人占用整张桌子，所以就不让别人坐另一个空位。其实他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按照我的性格，我本来想过去和他理论，但再想一想，他是害怕再这样做，餐厅里有其他的空位，也就算了，不必和他计较。因为在疫情当中，设法保护自己乃是人之常情。我觉得我不和他计较，比起去挑战他，令他难堪，更合乎圣经的教导。每个人的性格当中都会有些与圣经真理不符合的地方，我们要靠主除去，有新生命的样式，成为圣洁，好像我们的神那样圣洁。17节，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主会审判我们一切的行为，所以我们该当存敬畏的心来行事为人。阿摩斯书4:12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彼得前书4:5，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见主，要在主面前交战，所以我们的生活绝对不能马虎随便。18:19，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虚妄的行为中救赎出来，不是靠着毁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的血。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被救赎得以脱离虚妄的行为，乃是基督付了极重的代价。所以我们真的不能随便，要时刻警醒，要做一个完全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最后一段20-21，基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预知，而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你们也因着他而信了，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好让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这句话表明，神的救恩是神一早已经计划好的。彼得前书1:2告诉我们， 我们的得救也是神预先的拣选，你们也因着他而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有给他荣耀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以相信神，这个是否很吊诡呢？上帝的拣选使我们得以信主得救，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又得以相信上帝。相信包括了认识，人一定是透过认识才相信的。人可以透过创造认识神的伟大，如同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圣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真正能让我们认识神的是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下的圣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人能知道神的事，只有靠神的灵，而这个灵是因为人相信耶稣而领受的。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密切的同工，让我们得着救恩，也得以认识神。二十二节，既然你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这句告诉我们，我们若能顺从真理，我们的心灵就能得到洁净，也有力量去真诚的爱弟兄。何以彼得要强调真诚爱弟兄呢？在面对外面的逼迫，信徒必须团结才能胜过。若信徒之间都彼此猜忌，互相攻击，这样的话教会就会支离破碎了。一个清洁的心灵对于行神的道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心灵不清洁，有些道就没办法行出来。如果你有嫉妒，你就很难真正去爱那位你嫉妒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你没有从真理而来的胆量，就什么事都怕，什么都不敢做，怎么能洁净心灵呢？圣经说是要顺从真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人顺从真理，心灵就得到清洁。清洁的心使人行事不会因害怕而萎缩，能放胆去行出真理。一个人越去行真理，就越有力量，就更有胆量去行真理。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相反也是一样，人若不行真理，结果就离真理越来越远。23到25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接着上帝永活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之躯的，尽度如草，它的一切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道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这里提到重生，重生和得救是什么关系呢？是否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重生的呢？在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大学的校园兴起了一个运动，就是重生基督徒 Born Again Christian。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列国的国家，很多人都因为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就称自己会基督徒，但是他们所谓的基督徒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根本没有基督徒的生命。他们可能一年会去几次教堂，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其他时间他们的行为与不信的人毫无分别。于是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就兴起了，专门向这些大学生传福音， 让他们得到重生，有真正基督徒的样式。一个人信了主就已得救，但未必有重生的经历。重生就是真正有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得到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永活长存的道。一个人信了主就能得救，但是要有基督徒的样式，必须让生命成长。能使生命成长，就是上帝的道。诗篇一篇二到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一直也不枯干。凡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这说到人的有限，就算是人的一切荣美，都不过是短暂的，会过去的。唯有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这道也就是福音。一个人的得救是重要的，但一个人的重生更是重要，否则他的所行所作与不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没有再用重生这个词语，乃是替代于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生命若不成长，就没有任何见证可言，也没有生命的影响力。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没有捷径，只能够好好的在追求属灵的生命，追求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好，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了。下一讲是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节，圣洁的国度。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